有修行问题吗？没有修行问题，我们就开始学习了。上一次说到了这则公案，就是岩头跟雪峰，师共雪峰到山下峨山院压雪数日，师就是岩头，师每日只管睡，雪峰只管坐禅。得气日后，雪峰便唤兄弟且起。啊，这个前面呢已经说过了啊，就说，哎，谁说话
老
吗？
师，都共享屏幕。
哦，好好好。岩头跟雪峰到山下的峨山院那里，由于大雪压着，然后岩头就只每天就睡觉，雪峰呢就是打坐。7天以后，雪峰就叫他：“哎，兄弟，且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岩头说：“干啥呀？”雪峰说：“我今生怎么这么倒霉呀？跟那个文随那个人行脚吧，老是被他带累。今天呢，跟师兄这个上一次有讲过，续着上一次这个故事，为什么跟文随行脚被他带累啊？今天呢，跟师兄到这里来吧，你又只管睡觉。”岩头就喝他：“哎呀，你是怎么了？你是糊涂了吗？你每天就在长连床上在这打坐打坐，跟那个黑漆漆的那个村里头的土地一样的，你咋了？”你这样的话，以后啊，也是以后时日啊，你就在那蒙骗人家吧，磨灭人家男女去了。雪峰就用手点胸啊，哎呀，是我这里没有稳呐，我不敢自瞒，我这里没有稳，我不是故意要做出一副修行的样子去骗人，天天在那骗，告诉人，你看，你看，我很能打坐，我不是这样的，是我这里没有稳，不稳，不敢自瞒呀。然后，岩头就说了，我以为你以后会像孤峰顶上盘结个草庵，就是你不向任何人依靠，然后在这个不依靠处播扬大教呢？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呢？雪峰就说：“我确实没有稳。”然后岩头就说了：“你如果确实如此的话，把你的剑术一一道来。你要是对，我就给你证明；你要是不对，我就给你阐劝。”雪峰就说了，就这一段很重要。峰曰：“我初到岩关，见上堂景色孤立，得个入处。头曰：‘此去30年，切记举着。’”风曰：“又见洞山过水记曰，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头曰：“若愚莽自救，也未辙哉。”风又曰：“后问德山，从上宗称是，学人还有份也无？”德山打一棒曰：“道什么？我当时如铜底脱相似。”头喝曰：“你不闻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风曰：“他后如何记事？”这个先看前面的啊。你就说吧，你说的，你要是你就这样的话，你要是没有稳的话，你有什么见处啊？你就跟我说一说，对吧？你修行这么多年，你就有什么感悟？你跟我说一说。如果你的感悟是对的，我就证明你这个是对的；如果不对的，我就给你阐却，就是不让你留这种见解，好不好？咱俩商量商量，看一看，看看你的见解。雪峰说：“那好啊，我告诉你哈。”我刚开始到岩观禅师的那个地方啊，岩观禅师上堂的时候举过色空之意，我就在那儿得个入处。什么是色空之意？色和空是不二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哎，我一听，我觉得他说的对。岩头说：“此去30年，切记举着，就是从现在开始30年你都别举，就是把这个事儿要忘得干干净净啊。”然后雪峰又说了：“后来呢，我见到洞山过水的时候说过，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渠。”今正是我，但是我不是渠。岩头说：“要是这样的话，自救不行，自救不撤哟。”然后他又说：“后来我就问德山，从上宗称的这种见性的这个事儿，学生还有份吗？”德山打一棒说：“说什么？我当时如铜底脱相似。”岩头喝说：“就喝他了，你没有听说过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吗？你要是想从别人那儿得什么呀？哦，不从别人那儿得，那以后怎么办呀？以后怎么样？”关键是这三句话啊，这三句话为什么这三句话色空不二？岩头就说你不要举着，后来又说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哦，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佛性比这个要广阔，这个也不行呢，这个不彻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这个地方主要是最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一个是色空意啊，就是色空不二这个事儿，色空不二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千万要忘了，还有一个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色空不二在这个地方上。它还是一个义理呀、啊，它还是一个义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切记从他觅，迢迢与我书。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千万不要在他找了，千万不要从他处去找了。迢迢跟我都不一样，渠现在正是我不是渠，不要从他找，这个也不跟我相干。渠今正是我今不是渠，这些是佛性的显现。 但是它只是佛性的显现，它不能完全等同于佛性，就类似这种说法。若一末自修也未彻在，大家有没有在这儿有疑问呢？为什么在这儿不彻呢？亲政，亲政了才这么说呀。洞山过水的时候就说呀，切记从他密，迢迢与我书。洞山过水的时候就这么说呀。美眉师兄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都是别人的，一个是佛教的义理，一个是祖师的义理，都不是他的。他找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关联。这个渠金正是我金正不是渠，他不是说的我，这个地方说的是佛性。人家这些禅师，他在修行的时候根本都不是像我们似的去除我，去除我执，不是这个利他，不是这个味儿，不是这个。渠金正是我是说佛性，这个渠啊，原来就是这个心啊。但是我的心不是佛性啊，但是我的心不是那个渠啊，佛性不是指的是渠，渠是佛性，佛性不是渠，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从义理上来讲的，色空意的这种的义理都是可抽象的佛教的教理，在这儿它等于是粗通了色空不二，那还早着呢。第二个就形象一点，渠金正说我就不是就显得形象一点，但是还是有道理的影子啊，还是有佛性啊，有这些在呀、啊。所以后来就问德山，你看借性的这个事儿我还有份吗？打他一棒，你说什么呢？我当时像铜底脱相似，哗啦哗啦哗啦的，铜底脱相都傻了，不知道咋办了。然后岩头就说了，你没听说过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吗？你老是在这学，你心里头搁这些道理，搁这个道理，搁那个道理，搁一个教义，搁一个佛性干什么呀？搁这些干什么呀？他说那怎么办？直接说话啊！以后说翻扬大波扬大教。一一从自己胸襟流露，将来与我盖天盖地去。想要播扬大教的话，一一从自己胸襟流露，将来与我盖天盖，就是那以后怎么办呢？你不到从门入者哦，不是什么从门入者的，不是从来入的，那以后怎么办呢？直接的说啊，从自己胸襟流露。雪峰言下大悟，作礼。然后我说啊，师兄啊，谢谢你，今天始是鳌山成道，这就是这个峨山院的这个。大家在这看得很傻吗？今天我也不想多说啥，反正是没有什么的时候再往下看啊。两个人离开了以后呢，岩头就住在鄂州的岩头，当时呢正好赶上沙太，岩头就在湖边做一个渡船的人，两岸呢各有一板，有人过渡打板一下，岩头就说谁呀？或者说要过那边去，师乃五浊迎之。就是那个时候沙太岩头就给沙太下去了，就是当不了僧人了，就在船边湖边做那个渡船的，两岸各有一板，两岸都拿着一个板，有人要渡船要渡岸要渡河过去呢，要渡湖过去，他就打板，然后岩头就说谁呀？或者说要过哪边去啊？然后他就不是岩头就会说是谁呀？他说我要过那边去，岩头就五个爪就过来了，五个爪哗哗哗哗就过来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一件平常事儿，但是他一描述吧，非常有禅味儿。就是两边各有一板，有人要过船，就打板一下，他一打板，啪一声，岩头说谁呀？他说我要过那边去，岩头就五个爪划着桨就过来了，迎着他了。哎，就干这个，每天就这样渡人，载人去渡。人家说的佛教中说的是从迷的此岸渡到悟的彼岸。啊，他呢就在这儿，就那个啥了，你就真的是在这湖边，就在这渡啊渡啊渡啊，他真的就搞了一个船在这渡。雪峰跟岩头关系还是确实挺好的。雪峰往福州着岸，过沙太后，忽然有两个那僧来礼拜和尚。雪峰才见僧来，便以手托木庵门，放身出外，云是什么？其僧对云是什么？雪峰便低头入庵里。其僧三五日后便辞。雪峰说什么出去？他们说去湖南。雪峰就说我有一个同行在那边啊，你能不能帮我写个信给他呀？僧人说行啊。雪峰就作信，信云：一自峨山成道后，弃置于今，同参某信，复上师兄。其僧到岩头，师问什么处来？僧云南方来。师云到雪山吗？对云到。来时有信上和尚，便出书过一时啊，这就是到了这儿，这是雪峰的事儿啊。雪峰在福州那个地方上，在一个小庵里面住。等到沙太以后呢，有两个那僧来礼拜雪峰。雪峰看到这个僧人上来，就用手托着木庵的门，把身撂出去，把身探到门外头，问是什么？这个僧人也对，是什么？雪峰啥话也不说，低头回到庵里了，也没再跟他说话。这个僧也没有再问他，三五天后僧人就走。雪峰就说：“你往什么地儿去啊？”他说：“我准备去湖南。”雪峰说：“哎呀，我有一个同行在那边，你能不能帮我 给他一封信啊，行不行啊？雪峰那个僧人说可以的，可以的。雪峰说好嘞，谢谢，就写了一封信，信上就给岩头就说了，自从鳌山成道以后啊，到现在了，现在这有一个童参啊，我就把信，他有个童参过来了，我就让他托我啊，把这个，我就托他把这个信呢给你师兄。这个僧人什么特点？这个僧人就是强装明白，强装一个明白，能装。雪峰把身探出来说是什么？齐僧说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有可能是句号，是一个什么？或者说你说是什么都行。雪峰啥也不吭就回去了。这个僧人一般的人应该问呢，哎，你为什么不吭声啊？你说个什么话呀？你是不是被我说的？你要实在不行，你是不是认为被我给说回去了呀？你是不是认为？就是我不行啊，是不是认为那个你不行啊，或者怎么样啊？你咋不吭声回去了，对吧？这个僧人也不问，这僧人觉得呀，这雪峰没啥，他就待了几天，他看不上雪峰，他就准备走。雪峰还要求他，哎，你往什么地儿去？我往湖南。哟，湖南你去找我师兄，帮我带封信给他啊，就写了一封信。哎，意思到鳌山成道到现在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把这个给你啊。就是这个僧人呐，到了雪峰这儿，雪峰不说话，回去了。这个僧人就看清雪峰，也没有在雪峰这儿问什么，就走了。就是看清了雪峰，自己也没有从雪峰这儿学什么，就走了。到了岩头这儿，岩头要给他雪耻，岩头要来搞搞这个僧人，看看岩头怎么搞这个僧人。岩头到了僧人，到了那个僧人到了岩头这儿，岩头什么地儿来呀？南方来。雪峰，岩头就说了，你是不是到雪峰啊？你从南方过来，有没有到雪峰啊？那人说确实到了，来的时候呢，那个雪峰啊有信让我把这个信给和尚，就把这个书信给岩头了。岩头也不看，岩头直接就问他，哎呀，这个雪峰啊最近有什么言教啊？这个僧人他根本都不是不不不，他都没有听雪峰说他哪有什么言教啊。那既然岩头问他，他就想一想，他说，哎呀，他也倒有一次有一句说话，有一个因缘啊，大德您听我说，就把前面的说了，说我去见他，他就把木门拖着木门，然后把身放出来问我是什么，我就回他一个是什么，他一声不吭的就回去了。岩头就说：“哦，他是你问他是什么，他怎么说的？”僧人就说：“他啥话也没有说，就低头回去了。”岩头拍着巴掌就说：“哎呀呀，我好后悔呀，我后悔呀，当初不向他说幕后句儿，我要是向这个雪峰说了幕后句儿，天下人就不能奈何雪峰了。”你看这个人到了雪峰那儿，雪峰问他是什么，他问了雪峰是什么，雪峰一声不吭回去了。然后岩头就说：“你看看这个雪峰，哎呀，我就是没有向他说幕后句，我要向他说了幕后句，天下人不奈何他。”他说：“啊，原来雪峰真是不行啊！不光是我认为雪峰不行，难道雪峰真的不行啊？要是他会了幕后句，他就行啦。啥是幕后句啊？但是这个僧人知道，如果问了一个啥是幕后句，那就完了，那就落了呀，那就落了呀。”显得他又着了幕后句的相了，是不是呀？所以这个僧人还是不吭声，就像当时到雪峰那儿一样。雪峰说：“是什么？”这个僧人说：“是什么？”然后雪峰低头回去了，这个僧人也不问他，对，不敢说话了。结果到了岩头这儿，岩头更过分，岩头说：“哎呀，我就是没有向雪峰说幕后句，我要向雪峰说幕后句，天下人不奈何雪峰。”结果这个僧人到了夏天末，把前面的因缘都说了以后，就问雪峰。就问岩头，到了夏天都结束了，他来这儿等于结下安居了。等到夏天都结束了，就过来问了老师啊，你曾经说过。他一看这个岩头这儿有东西，雪峰这儿少东西，岩头这儿多东西，岩头这儿多了一个幕后句儿，我就等等等等等等了一个夏天也没见岩头说这个幕后句儿。夏末了，要结下安居，要解了，要解安居了。那再解安居，他都要走了呀，他得还是没有学岩头没有说呀，所以他就问了。哎呀，师傅啊，您曾经说过啊，你后悔就是没有跟岩头、跟雪峰说这个幕后句儿。那什么是幕后句儿啊？什么是幕后句儿啊？结果岩头没有跟他说幕后句儿，岩头问了他一句这个，你怎么不早问呀？僧人说，哎呀，我不敢随随便便的去问呢，我不敢随随便便的去问呢，我在想幕后句儿是啥，但是我又不敢轻易问。岩头就说了，我跟雪峰都是德山下头的弟子，我们都是德山下头的弟子，在这一块我们同生在德山。但是我跟雪峰，我们的死可不是一块死。你要是想知道幕后句儿，就这个便是。这是来雪耻来了，你们不一定看得懂。这是来雪耻来搞这个僧人的，这个僧人也不一定明白。但是岩头把这个僧人好好的给收拾了一顿。故事就是这么个故事。总而言之，就是岩头到给雪峰雪耻了。你说。 这个僧人开悟了没有？倒未必开悟，但是岩头把这个僧人给收拾了一顿，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对呀，但雪峰不奈何他，岩头就拿了一句幕后句儿，就给他给搞死了。而且最后说的也很隐晦，好像说你要是幕后句儿，就这个喽，就这个喽。这是什么幕后句啊？雪峰那个忍辱吞声的啊，忍气吞声的，你说是什么？他就无语回方丈了。要我打死你！你说个是什么？我不打死你！雪峰那个忍气吞声的啊。我就不是了，雪峰忍气吞声，你就过来了，三五日你就过来了，你也不问雪峰，我能让你忍气吞声一个夏天，让你难受死，这就是我跟雪峰不同的地方。你能让雪峰三五天啊，不给你指明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将信将疑，行吧？就你这个将信将疑，我能让你一个夏天，我难受死你，这就是我跟雪峰不同的地方，所以是用处不同。哎呀，苍天呀，我就是没有像雪峰说那个幕后句儿。我要是说了幕后，就是天下不奈何雪峰。你高秀华，你说这个人咋不问？这个人一问就显得他不知道了。他要是不知道，他怎么说他自己参禅已经开悟了呢？对吧？就是说开悟的事儿。如果开悟，他还在这幕后就上不明白，能说他开悟了吗？但是他又认为他开悟了，他就在这想幕后就是啥，他不敢问呀。他这个倒不是总得有个修行的样子。他要是问了，就显得他没有悟。但是他在雪峰那儿就显得他悟了，要不然他怎么这么不搭理雪峰就走了？他就是想装作他悟。这个故事就是显得那岩头可坏了，可坏了，可不是一般的坏。你不是开悟了吗？我难让你难受死。就这一句儿一，他就不敢问，他不敢问。最后他不是来问了吗？然后岩头就说了，岩头可不是，岩头可不是，岩头根本都不是跟他说幕后，就是岩头就在这儿等着他呢。你怎么现在才问呢？你早咋不问呢？岩头先给他设个账，他要是不回答，岩头不告诉他什么是幕后句儿，他憋了半天，他只好说我不敢轻易问。这他已经看清楚他自己了，他就是他有个疑问，他还不敢问，扭扭捏捏的，他就很丢人了。岩头已经让他丢人丢够了，就跟他说了，我跟雪峰啊就是同条生，我们都是德山下的，但是我跟雪峰的用处不同。你要说幕后句儿，就这个就是，我能让你气死，雪峰不能。你要识幕后句儿，就这个就是，我能让你已死，让你难受死，让你难受一个夏天。雪峰他不能，明白了没？
不明白。
哪儿不明白呀？就是这个僧人他在雪峰这儿，他自以为是，雪峰也没有搞定他，或者这个僧人就是个懵的，还自以为是，反正就是僧人是一个糊涂蛋，糊涂蛋还他还自以为自己不糊涂，这个僧人就是这样的。但是雪峰没吭声，没搭理他，这个僧人他也不搭理雪峰，僧人就走了。
他不搭理雪峰，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行了，还是不敢？
觉得雪峰不行，雪
哦，
峰
觉
要
得
是
雪
打他
峰。
几下啊，弄他几下啊，行，雪峰不如他，就这么说吧，雪峰不如他，
他没看上雪峰。
对，他自己也不行，他自己都不行，他还看不上雪峰。完了，雪峰说：“你去帮我，求你给我师兄，求你帮个忙，给我师兄捎封信行吗？去给岩头。”岩头就什么地儿来呀？雪峰从雪峰那儿来，雪峰说什么呀？他就说了有这一则因缘啊，雪峰到了岩头这里，岩头就是从什么地儿来？从南方来，南方雪峰怎么样啊？他到底都说什么了？他关心雪峰啊？他说有一则因缘，我就是我问他是什么，他看见我就问我是什么，我就告诉他是什么，然后他就无语回去了。雪峰说，岩头说他干死怎么了？他无语回去了。岩头说，哎呀，你看看这个雪峰啊，真不行，他就是不会幕后句儿。我要是当时告诉他幕后句儿，就不至于此。说完了这个僧人就一声不吭。僧人说：“哇，这岩头厉害，我得在岩头这参一参，留在岩头这参了3个月，夏末就是节下安居啊，他们有节下安居，所以待这待了一个夏天了，都是解了要又出去了。他的岩头还没说这个幕后就是到底啥是幕后就是是这雪峰现在弄得不如岩头啊，雪峰到底哪一点不如岩头啊？这幕后就是到底是啥呀？就问。”啥是幕后句儿啊？岩头说：“你怎么不早说？”他说：“哎呀，我也不敢随便说。”岩头就说了：“我跟雪峰吧，你要说这个幕后句儿哈，我跟雪峰，我们是同是德山下头的，我们在德山下头同生，但是我跟他不同条死。要是幕后句儿，就这个是，就是雪峰就这就不会就雪峰就无语低头回去了。岩头就说：‘哎呀，这个雪峰不会幕后句儿。’你看，岩头当时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儿。”当时雪峰就一声都不吭啊！你们记着不记得德山托钵那则公案？大小德山不会幕后句儿。雪峰一声不吭，岩头反倒说了：“你凭什么说我不会幕后句儿？”雪峰一声不吭，结果岩头又把这句话又用在这个僧人身上了，照样的把这个僧人给套住了。 我就没向他说幕后句儿啊！我要向他说幕后句儿，他就不至于这样了。你看看，我就当时说了"大小德善不会幕后句儿"吧？这个雪峰就是不会幕后句儿，这雪峰到底咋不会幕？这个僧人苦思冥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所以说岩头他就是套啊，套人的这个套的，他能套，他有这手段，他能套得了。这就是岩头的用处不同。雪峰算不算也是岩头的法师？也算呐，也算。雪峰都说了，自从鳌山成道以后嘛，鳌山一别以后嘛。算是，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一个吧。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儿来，乃曰：“骋饶吾拙即不问，汝骋饶吾沼即不问，且道婆手中儿什么处得来？”岩头便答，婆子就说了：“婆生妻子六个不育之因，只这一个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有一天呢，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一个孩子过来，就说了：‘骋饶吾沼即不问，就是怎么修啊，怎么去弄啊？我不问你这个，你就说我。”手中里头的孩儿是什么处得来的？我们不是说吗？长养圣胎，长养圣胎。我这个圣胎从哪生出来的呢？岩头就去打，然后婆子就说了："你看看，我生了七个孩子，六个都不行，六个都不育之因，只这一个也不消得，就这一个，这一个还那个啥了，这一个了还消受不了，扔了扔了扔了，就把这个孩儿抛到水里头了。"婆子抱一个孩儿啊，我们要护持一个出家人呀，我们要护持一个真正的见性的人呀。抱着一个孩儿过来了，骋饶吾沼即不问，你说我这个孩儿什么处得来？哪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明心见性啊？你要这么说就棒了呀，一下子打掉了。哎呀，就这个是明心见性的呀，就这一个是明心见性的。可惜啊，这一个明心也护不了啊。你看看，当时老师说了，正值沙泰，正值沙泰。就这一个还在这儿当渡船的这个船夫，你看看，哎呀，真是悲哀呀！就扔到水里了。失沙太时，着衫服，着服衫儿，戴席帽，去师姑院里，遇师姑吃饭次，便堂堂入厨下自讨饭吃。小厮来见报师姑，师姑把主账来，才跨门，师便以手把席帽带起。师姑云：“原来是货上锁，被师喝出去。”沙太的时候穿着那个。蝙蝠衫戴着那个大帽子，戴着那种帽子，就是说他穿的是俗人的衣服，去师姑院里了。师姑吃完饭，然后呢，岩头呢也不靠，也不去拜他，也不去见他，大大方方的直拉拉的就到后厨里面自己去找饭吃了。那小师傅见了就报给这个师姑，师姑说谁这么无理呀，太不像话了。拿着主杖过来来揍人呢，一跨门，岩头啊就用手把席帽。给他个一甩给甩掉了，然后师姑说："哎呀，原来是货上座呀！我早知道是货呢，就是货上座才这样啊！货上座好酷啊！"被师给喝出去了。这个师姑是原来是看着不礼貌，见人下菜单也就罢了，然后呢又看到他连帽带起，他说："原来是货上座。"骂了他一句，被他喝出去了。哎呀，我被你一喝，要是我是师姑就这么说，果然是货上座。就是源头货禅师的，他都不给你，他来干什么来了？来弄禅来了？你这给我弄这些东西，禅哪儿去了？原来是货上座，一下子就被他喝出去了。哪有什么禅呢？你让他给喝出去了。这则公案有不明白的吗？上则公案有不明白的吗？这是讲女人的，这两个都没明白，聊聊呗，上麦聊聊呗，
聊啥？
聊哪儿不明白？说说话，聊聊天，看看哪儿不明白。
郭老师，那个婆子抱孩子，那个再讲一遍行吗？
婆子抱孩子啊，
嗯。
婆子抱了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很简单，就说了，我不问你那些你的那些事儿，你就说我手里头的孩子什么出来的呀？就是我们这些东西啊，就是明心见性是怎么来的？我们经常说长养圣胎，长养圣胎，对吧？圣胎你要长养它呀，你要长养它要保认呐，对不对？保认你得先见性才能保认呐，对吧？先把孩儿生出来，你能把它养大呀，对不对？这孩儿呢，孩儿呢，骋饶吾沼即不问，且道婆手中小孩什么处得来呀？骋饶吾沼即不问啊！你说这明心见性，哎，明心见性是明了一个什么？你说我是从什么地方有这个圣胎？圣胎从什么地方来？哎，这一问就落了呀，就堕了呀。岩头就打他，你还有这个在？那还没有孩呢，那还长不了圣胎呢。就是并不是只有一个圣胎可长养啊。岩头就打他，打得好啊，打得好。婆子称赞他，婆子是这么称赞他的。哎呀，就这一个还凑合，就这一个本来就这一个还好。就这一个还算可凑合，可惜呀、啊，这一个呀，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呢，容不得这一个，扔了不要了，关我什么事儿呢？佛法灭了也不关我的事儿，扔了，关啥事儿呢？
对，
这一个大家忍受不了啊，就是说，就这一个伶俐汉，就是严嵩。可惜啊，这个社会容不了这个严嵩这个伶俐汉，当出家僧人去度众生，那就让这个社会就这样吧，就这个意思。
不是他真把孩子扔了吗？
那也可能严嵩给他捡起来了，我觉得。你关心的是后面的，就没意思了，后话不提。后话的，不管孩子捡起来了，还是孩子扔死了，都不关习来意的事儿。
也不消得什么意思？
也不消得，就是消受不起啊，
消受不起什么意思？
消受不起就是容不下他呀，就是好像是就是没有福去享受这个，没有福去享受这个孩子，就这一个孩子，就这一个孩子，我们也就是没法养他，我们也没法养他，
哦，
就剩这一个孩子，我们还养不了他，你看看，你看看，
你说为什么他们说的叽里拐弯的？
这不算是急着拐弯，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生了这七个人啊，这七个人就是这么多出家人，这七个出家人，这六个都不咋地，就这一个好，就这一个还容不下他出家，你看看，算了，容不得他下出家，你看看，他们抛小孩是小，那社会把民心见性的这个僧宝都给抛了，那社会还是还这个世界还行吗？就是这个意思，开悟当然
这
比
个
生命可贵。只能说开悟比生命可贵，开悟当然比生命可贵，也值得我们用生命去守护这个开悟，去护持这个开悟是值得的。生命不算什么，生命它，你这么说起来显得很高尚，实际上生命是虚妄的。这么说就能接受多了。感人的也有啊，你看那个那定上座不是要把人从桥上头摔下去吗？还有这个马祖跟邓颖峰。马祖就曾经拿斧子，撂到邓颖峰脑袋上，邓颖峰还给斩断了马祖一条腿。云门被木舟也压折了腿，船子跳进去了，覆水而逝。尸后安于洞庭卧龙山。这个岩头的关于这几个开示已经看过了，有僧词，岩头就说：“你往什么地方去？”他说：“我入山去礼拜雪峰。”岩头就说了：“雪峰如果问岩头如何，你就向他说：近日在湖边住，只将三文买个捞钵子。”捞虾节量，且那么过时。僧到雪峰，峰问什么出来？僧问僧说岩头来。雪峰就说岩头说啥呢？僧举钱画。雪峰说穷鬼子得鱼么快活。你说他们两个事儿多多，他俩事儿多多，他两个人两处相思。我跟你说，哎呀，一天到晚的在这腻腻歪歪的。这雪峰跟岩头真是的。有一个僧人曾经从岩头这儿走了。岩头就说：“你往什么地方去啊？”他说：“我入岭去礼拜雪峰，就是雪峰岭啊，雪峰山呢，在福建，我们都去过了，确实是那个地方挺高。”岩头就说了：“雪峰要是问岩头如何，你就向他说：我岩头啊，现在就在湖边，就拿个三文钱买个捞钵子，没事就在这捞捞啥呀？捞虾呀，捞虾。你说让我捞一个透网金鲮，我们哪有透网金鲮呀？我每天就在这整那个小皮小虾，天天是捞个虾。”一天到晚捞个虾，哎，来修个新中心吧，了解几块钱的新中心，修修吧，修修可好了，修修着你保证不后悔。我就在这捞虾呀，左捞一个，右捞一个，小鱼、小虾、小贝壳，我天天就这么捞，天天就这么捞，只捐个三文钱在这捞，就住在湖边这么捞。然后僧人到雪峰了，雪峰说从什么地儿来？岩头来，岩头有什么说？岩头说了，他现在就在湖边，就用了个三文钱买了一个捞。买了一个捞捞东西的，天天就在这捞小鱼小虾，他就这么混日子。哎呀，雪峰说的是这个人，他怎么这么轻松快活呀？他值得，值得，他啥都没有，他值得这么轻松快活。就是意思是，岩头说，我也没啥事儿，我就在这儿得过且过。万一有个人问两句，我就说两句，反正没有成才的就没有成才，我就这样混混混。雪峰说，哎呀，这个人呢，你看看他，就是雪，他就是岩头法缘不好啊。雪峰这羡慕得很呢，呀，这个人呢，我真羡慕你啊。你呀，真是穷鬼子，你该这么快活。我看你这么快活，我好羡慕。雪峰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雪峰在雪峰山上建了大道场，然后在建大道场之前，住在庵里头修那个古山派的慧基，修的慧基修的那都放光啊，放光动地的，3个月放光完了之后，他就修了可大可大的道场，然后人家都去他那儿去学禅，在他那里出了1200个禅盒子。常住的僧人有多少人？有1200人。常住的僧人有1200人。然后那个好像是什么的，有多少人呢？就是那个来他那儿去打七的有3800人，还是多少人？人家说这个 公案的一千则公案都出的故事都是雪峰的禅堂里。你想想，雪峰都忙成啥了？忙疯了。岩头就在这儿待着，雪峰剃头，岩头都剃头了，两个都是出家人，但是岩头是沙太了，沙太了以后就恢复了，后来又恢复了他的僧籍，他就在鄂州那个地方开了一个道场，那个道场也挺好的，那得多大的地儿，超级大了，大得不得了，我都没有见过，我真的是的，我都当然了，我现在拜的寺院也少，到那个寺院就这么说吧，有一个湖是中心，沿着这个湖有3条三轴线，中轴线，懂吗？3个中轴线。大雄宝殿就有仨，明白没有？禅堂有好多个，有的僧人不远千里要上去去坐禅，下头还有一些下院，就是在那山上还有一些下院，你走到哪儿还可以在哪儿歇脚，像旅馆似的。夹山下一僧到石霜，才跨门就说不审。石霜说不必赊礼。僧曰那么则珍重，又到师前，如前道不审。岩头虚一虚，僧曰那么则珍重，方回步。师曰虽是后生，亦能管待。你看这岩头找事的风格又来了。夹山下头一个僧人到石霜这儿，才跨门就说我不明白。石霜说你不必不明白，你不必搞这些，你何必呢？就是你想要你不明白是你想要拷问我，你何必呢？你别来拷问我，何必呢？不要搞这一套。僧人说那好吧，那就拜拜喽。这僧人又到岩头这里，才跨门就说不明白。岩头就虚他，哎呦，你装什么呀？装什么大班钻呢？装你是禅宗的是吗？岩头就虚他。就虚他，僧人说：“那样的话就珍重。”刚走2步，僧人就岩头就说：“哎，这个人有希望哟，有希望哟。”岩头就是在这损他呢，岩头在这损他。岩头前面那个是虚他，后面是损他。岩头有招数，就是收拾这些人。岩头在这些事儿上就是不容易落败。就是这个僧人要是有一点不料峭，他心里头又在这想了，又在这左难受右难受了。齐僧归，举思夹山，夹山上堂就说了：“前日到岩头石霜。”是的，阿师出来把这个前面的话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僧举了，然后夹山就说：“你们还会吗？”大家都没有说，夹山就说了：“若没有人道的，山僧不惜两叠眉毛盗去也。乃曰：石霜虽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岩头也有杀人刀，也有活人剑。夹山这个人也挺厉害的啊，夹山也挺厉害的。夹山就是传子下头的那个夹山。夹山呢，有一个人到石霜这儿，跨门就说。”我不明白，石霜说：“你不要在这儿说你不明白，好吗？”大德僧人就说：“好吧，好吧，珍重吧。你既然觉得我是在找事儿来考验你，你也说你不要考验我，那好，那我就不考验你了，拜拜了。”然后又到了，这个岩头这儿，说我才跨门就说我不明白哟，我想请教你。岩头就虚了一下，你这哪是不明白的态度？这就是来找事儿的，你装什么呀你？装你这个不明白来搞我呀？僧人说：“那你就珍重喽。”翻回步，岩头就说：“哎，这个人呢、啊、有两下子，刚走2步啊。”这个岩头就说：“这个人呢、啊，虽然是个小僧人，这个人还有两下子哟。”然后这个僧人回来了，就跟夹山说了，夹山就说：“你把这个话呀跟大家都举一举。”这个僧人就说了，然后夹山就说：“大家还会吗？大家还会吗？”到石霜这儿，石霜说：“不必。”他回去了。到岩头这儿，岩头虚了一虚。他就说回去了，回去了。岩头还说了一句话：“虽是后生，也能管待。”大家觉得石霜跟岩头怎么样？有一个人噌的冒出来说：“都不怎么样。”然后夹山就说：“那你怎么样啊？”他也虚了一虚。夹山就说：“大家还会吗？”然后大家不说话。夹山就说了：“你们要是都不说呀，那我呀就给你们落草说一说啊。”这个石霜他说不必，一下子给他噎回去了。他这是有杀人刀，但是他没有活人剑。把他给噎回去了，我们啥也看不成了。万一有人死在这儿，他活不了啊。岩头呢？岩头不光有杀人刀，而且岩头还有活人剑，虚一虚把你给杀了。然后他说：“那么的珍重，岩头还能活人剑？”这句话也不是好话，别以为这句话是好话。我看这句话不是好话。岩头说：“虽是后生，亦能管待。”这句话就是看看这个人他是什么动静。他要是上了他的当，岩头该骂他了。这个僧人也没有反应，就回来了。岩头就是有好多个试探人的方法呢，吊人、试探人的方法，别上当。你说那我不上岩头的当，然后夹山就说了：“岩头好厉害哟，岩头不光能杀人刀，还能活人剑呢。”大家又心动了，我也想活呀。那你又上了夹山的当了。别听夹山这个，岩头的招数是多，夹山的招数也很多。这俩人都特别的坏，就石霜啊，他不够坏。那学人到他那儿哈， 一个知足的人到他那就知足了，你调不出来他有什么疑惑。到了岩头这儿，岩头能给调出来点疑惑；到了那个夹山这儿，夹山也能调出来点疑惑。这就是夹山跟德山的缺德的地方，夹山跟岩头缺德的地方。夹山也挺坏的，呵呵，别上当啊，别上当。这次公案是不是不明白？你们是真不明白是吗？有哪儿不明白的不？我这是好，我这么好，你还说我坏？你可是坏当，坏人的当不上，上好人的当可不行啊！对，是传子的唯一法嗣，他不是吃素的。一能管待后，僧能不能回首喝他一下？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可以这样的。但是你有这个能不能？你早被岩头给啪啪的打下去了，你还有个能不能啊？吃东方你在干啥呢？你在算计呀、啊？你是在算计啊？你还是在做数学题啊？你还是做脑筋急转弯啊？你能不能？有你这能不能？你已经死了。这则公案过了啊。日喝罗山普塔基，罗山中路呼曰：“和尚，师回顾曰，干什么？”罗山举手指地曰：“指曰，这里好片地。”师夺曰：“瓜洲卖瓜汉。”又行数里歇。次，罗山礼拜问曰：“和尚，岂不是30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岩头说是。又曰，罗山又说了，和尚岂不是似德山，又不肯德山？哎，这一问就好玩了。岩头说是，罗山就说了，不肯德山既不问，只如洞山有何亏缺？岩头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无光山礼拜。哎，这个公案也挺好玩的啊，这是跟罗山的事儿。他跟罗山呢，好像是在造什么塔。在这给塔什么的，在这整什么基，在这干活呢。结果，可能是什么什么找地方还是干啥？结果走路走到半截，这个罗山突然的说：“哎，师傅，哎。”岩头说：“你干啥呀？”罗山说：“哎，这片地是好地。”岩头说的：“哎呀，你这个瓜洲卖瓜汉，你就自卖自夸吧，你就是自卖自夸，自卖自夸。这他本来说地好，这是一片好地。”结果岩头呢，就说的你这个，你别自卖自夸啊，你别自卖自夸啊，瓜洲卖瓜哈，你就自卖自夸吧你。你这块好田地，你是说你自己好呢是吧？这是一片好地呀、啊，哟，你别说你自己好啊，你是说你自己好是吧？这是跟罗山的这一层公案，然后又走了几里路，歇了一会儿，这个罗山就礼拜他，就想起来了，师傅啊，您30年前是不是在洞山？然后你没有肯洞山呢？这个他在洞山这个地方上，我还真不知道了。岩头说是，然后他又说：“师傅，您是不是曾经法似德山，但是您又不肯德山呢？他不肯德山吗？”岩头说是，罗山就说了：“不肯德山的就不问了。您说说您为啥不肯洞山了？不肯德山为啥不问呢？”这个罗山也是一个好玩的，这罗山呢还真的是岩头的弟子，这罗山是岩头的真弟子，因为什么呢？因为罗山。专门的就不问他为啥不肯得山，大家说说他为啥不肯得山？得山也在问呢，问题是得山也在问岩头，你不肯我呀？大家说说岩头为什么不肯得山？是不是得山不如岩头啊？是不是师傅不如岩头啊？不，师傅不如弟子呀？不肯动山是不是真肯？哎，郑婷婷你，别骂得山了，是呀，是呀，是的，是的，是的。我又想起来了，夺饭碗呢，郑婷婷，你这看样子饭碗还是应该夺的。我跟你说，郑婷婷说就不许夺，就不让你夺，下次你再夺我饭碗，我就把你给夺喽。要是真肯，就像老师说的，恶心死了。那你说说他不肯动山呢？说明罗山呢也是一个伶俐汉。然后罗山说：“那你为啥不肯动山呢？动山是咋了？”德山的亏缺我知道了，德山是有缺的，这个我知道了。你说说洞山亏缺在哪儿啊？岩头过了好一阵说的，洞山，佛是个好佛，只是无光。罗山礼拜啊，就是洞山啊，佛是好佛，只是无光。大家忘了没有？岩头跟那个德山啊，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僧人住在德山的下头，然后德山就说：“你去看看，你去看看他怎么样。”然后岩头拎个斧子就过去了，哎呀，就是拎个斧子来了，来来来，作家作家，这个人不理会，然后说道德一斧子，不道也一斧子，这个人不理会，然后他把斧子一扔，作家作家，这个人还不理会，然后德山就说岩头，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岩头就说如果在洞山下呀，可能是不错的，但是在德山这儿门也没有入，这就是德山跟洞山的区别啊。 所以德山有什么亏欠呢？在洞山这里，在洞山这里有什么亏欠呢？洞山这里啊，你就像那时候说的，我坐我修，我在这个体制，我也说的不偏，但是他就是用处没有大放光彩呀、啊，没有大放光彩，好佛只是无光。反正你怎么理解这句话都行，说的也是蛮客气的了。洞山好佛只是无光，说的蛮客气的，非常非常客气了，相当相当客气了，客气的不是一般的客气了。就是这则公案，洞山门下不到全无，德山门下没有梦见在。有一次，岩头就这么说：“洞山门下不到全无，若是德山门下未梦见在。”后来他说了：“你不问德山，不肯德山也就罢了，洞山有何亏欠？洞山好佛只是无光。”他缺德了这句话，这就是大德骂人的方式，大家学学啊。良久在这有何深意啊？老是活泼泼，应该说岩头文雅雅。良久就是岩头正在想怎么样能够非常文雅的去骂洞山，怎么样能够文雅的告诉大家洞山这个人啥都不行，就是这意思。他要措辞啊，他 能让岩头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不容易的。你都不知道岩头说话蛮粗俗的了。为什么会差些机用呢？理论上来说，这个字面意思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王怀君？有没有想过洞山为什么差机用？还是因为它正体啊？除了正体，还有什么之机用啊？从机用就可以看出它的体怎么样？你还在那差机用呢？又一个体的事儿，把这些没有必要的东西再打落，再打落，再打落，哪有什么机用？他借着机用来说他的体的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要不再看看这个，大家再琢磨琢磨。没有了，就看下一个吧。五味君臣不错啊，哎呀，五味君臣是修行味的，说的是修行的次第，说的是道理。德山更厉害，啥德山这儿？你延续，你要是说德山更厉害，你早被德山棒、德山下头的徒弟的徒弟的徒弟乱棍打死了。德山更厉害。那周小青说五味君臣就是无光，你怎么认为？
万里吃书不到家呗。
行，你说的这个也是，洞山好佛只是无光，说的都挺文雅的。高级知识分子说的话，
呸！得骂人，
说你高级知识分子是骂你吗？
比骂还疼呢。
没事儿，你去洗碗吧。德山那、啊、德山怎么？德山这什么收拾人？德山这就棒子就打了，还是收拾人？岩头会收拾人，岩头会治人。德山哐哐哐一顿棒，棒头如雨点儿，棒头像下雨的雨点儿一样，哗啦哗啦哗啦就落下来了。大言上座，出参见师。大言上座，出参见师。说的是岩头。岩头在门前云草次，言上座带栗子，堂堂来，直到师面前，一手拍栗子，提起手云：“还相记在吗？”岩头站得把草拦面于一掷，曰：“误触，误触。”他无语，便被施于三郭。哎呀，后居威仪，欲使欲上法堂，师云：“已相见了，不要上来。”言便转，到来朝吃粥了，又上，始挂方丈门。德山便透下床，擒拦胸一擒，云：“速到，速到！”无对，被师推出。也大言叹曰：“我将为天下无人。”原来有老大统在。以大言上座来参，岩头来了，被这个岩头给收拾的。我跟你说，连话都说不上去一个，好可怜的呀！刚开始见到这个德山岩头。岩头在门前除草呢，这个岩上座呢，戴着个帽子，就这样大摇大摆的就来了，直接到岩头跟前。你有料，我也有料，你冲气冲山河，我也气冲山河，对不对？我也不管你过来了，用手拍栗子，提起手说：“还记得这个吗？还相记在吗？还记得这个吗？”他不是正在除草吗？岩头拿一把草拦面。也就是当面往这个大爷脸上一扔，说误触误触。大爷上座傻了，傻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正在思考呢。岩头过去，咣咣咣，给了他三耳光。就想吧，你想啥呢你？你还相记在吗？还记得吗？还记得我们曾经在一块儿不？哎，别停留，别停留，啥意思啊？他说这啥意思啊？他正在想呢。岩头哐哐哐给了他三耳光。哎呀，看样子这岩头不一般呢。没事儿，没事儿。前面的没关系，再来一次。后句威仪啊，就是说的把那个衣服都穿好，坐具都提好，要是准备上法堂，再跟岩头搞一回。结果呢，还没上去呢，岩头说已经相见了，不要下来。大岩也不错，大岩就回去了。哎，这一点岩变转倒不错，这一点倒还好。 第二天了，吃饭了，吃了喝了粥，完了又上来，刚跨方丈门，严头就直接下床，当胸一抓他说：“速到速到。”没说出来又被严头给推出去了，给大严给气的，大严只能说：“哎呀，我跟你说这人。”大严在他这就没说上话，没说上话呀，可怜死了呀。前面就说了一句还相记在吗，后面呢就啥时候还没说话被严头夸夸夸打了三个耳光。后来的话见了面刚想说话，严头说已经相见了不要上来。第三次了，这个时候的话他想着说的等到这个我去了他就是我去了我就要找他说。结果严头先说你速说你速说，严头又抢先了，他没来得及说被严头夸就给推出去了。大严的哑剧。问题是他特别不想演哑剧啊，严头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我跟你说第二天吃好粥了，我说这回我大严说的我一定要搞一搞他，我这回我怎么着我也要进来，我不管你让不让我进我都进来。刚一进来严头唰就下去了，蓝兄一擒速说速说，他又傻了，你看看我让你进来的你也说不出来吧，滚吧，被严头推出去了。大严说哎呀我姜卫天你看机锋俊杰，机锋俊杰。
老师，误出误处啥意思啊？
误出误处也不一定是什么意思，我就想着就是不要在这停留，不要在这停留。
可能就是相处不了吧，就是合不来合不来，或者是滚滚，是这个意思吧？
啊，有可能，有可能滚的意思，还相记在吗？
滚
滚
滚，
有可能。
啊，滚就是相处不来嘛，我和你相处不来。
快走快走，你走你走，啊，就是这个意思。不要待在这儿，不要待在这儿。你啥意思啊？我还就是说的是我咋了？你这么说我还这还没说啥呢。严头夸夸夸夸夸给了这三耳光。你不是来比禅风的吗？你不是来比斗禅机的吗？来斗吧！你还没等说啥呢，就夸夸又给了他三耳光。这一次禅机失败。对，你说的是这个挺好的。后来又去威仪上来了，刚想上，他说都相见了，不要再来了，不要上来了，就回去了。在第三次喝粥了，第三次上来了。我不管你让不让我进来，我就要进来。结果他进来，严头唰就从禅床上下来。蓝兄说：“速说速说，你不是进来吗？你说你说。”他又傻眼了，还更刚想要说啥，严头一把把他推开了。这大严呢，这个也有意思。大严啊，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不然的话，严头不会这么收拾他。世界书山来，随洋洋而睡；书山近前而立，严头不顾。山拍禅床一下，严头回顾说：“干什么？”书山说：“和尚且瞌睡，便出去。”诗便呵呵大笑云：“三十年弄马骑，今日被驴。”哎，又来了一个书山就来了。岩头看到书山来了，岩头就在这睡大觉。岩头走到他不是书山走到他跟前，岩头还不搭理他。然后书山就拍绳床。岩头说：“你干啥呀？”书山说：“哎，您老继续睡觉，就走了。”这就是俩没事人呐、啊，两个没事人。书山来了，他我继续睡，我就当你没看见。书山说：“哎，嘿嘿嘿，我在你跟前呢，你有啥事儿啊？我就不搭理你。”书山又拍他的禅床。严头说：“你干啥？”书山说的是：“如果说什么什么，且不问如何是祖师西来一屁。”书山也就是我不干啥，你让你我干啥？你去睡觉吧，就走了。我不干啥，我也不让你睡好。我来了你不搭理我，我来了我也不让你睡好，就走了。严头呵呵大笑：“三十年弄马骑，今日三十年都骑马，今天我被驴给踢了，没说起来重睡。你干啥？我就让你接着睡觉。你看书山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你干啥呀？我让你接着睡觉。书山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他这咋能睡得觉？他明明是在打，就是在折腾他。书山来了就睡睡，书山就站到他跟前，他不管。书山拍禅床，嘿嘿嘿，哎，干啥呀？没事儿，您老就睡觉，您老睡觉去，就走了。”您老睡觉去，你要让他睡觉你还拍禅床啊，您老睡觉去，走了。然后呢，然后他睡不着了呀，他在这感慨呢，你看我三十年骑马，今天被驴踢了。延续有什么要问的，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我说那个就是那个刚刚拍他禅床的那个人是啥反应？
拍他禅床的那个人没啥反应，我就是来膈应他，膈应他，膈应膈应他，谁让我来的你不搭理我了，我就膈应膈应你。但是话说回来了，我来了我搭理你，你能有啥呢？我也没有事儿啊。所以他俩就互相膈应，这俩没事的人互相膈应膈应，你就去睡觉吧。然后他就骂了他一句：“你我今天被你给搞了。”
他们都没事，为什么还天天在玩这个？
那他们应该干啥？你说说吧，他们没事应该干啥？奋斗挣钱，不是骑马就是被驴扑呗。因尾山和尚于廊下泥壁刺，李君荣去宫赏，直来请尾山访道。
到尾山背后端虎而立，尾山回首便侧泥盘做接泥式，侍郎便转虎做进泥式。尾山当下抛泥盘，于侍郎把臂归方丈。尾山端虎而立，他做接泥，他就进泥。这个岩头文后后文词语云：一，佛法以后淡薄去，多少天下尾山泥壁也未了在。三十年弄马骑，今天却被驴扑，不是个典故。但是赵州类似有说过这个话，你可以在印心典藏里查一查。我记得赵州有过这个话，就是大概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三十年怎么怎么样，今日怎么怎么样，你在赵州里头找一找。我没听说是一个
灵迹。和灵迹。
和灵迹。
对，灵迹洗脚。他那个啊，不是他那个，他去问，然后就说做什么，邻居就喝他了嘛，然后他就说三七里面嘛，应该是这个公案。
他找的是一个茱萸和尚的这个赵州到云居，云居说老老大大何不觅个住处？赵州说往什么处住？云居说老老大大你是多大的人了，什么是住处都不知道啊？赵州说哎呦，三十年骑马，今日却被驴扑。尾山和尚。在走廊下在这儿漆那个墙壁呢，李君荣他就穿上那个正式的公家的制服，直接过来向尾山这个地方访道。你说你就是公务人员对吧，你到了出家人这里你穿上便服来问道，你穿着这个就是这么说吧，你执法的人员，你穿着那什么警服什么，你过来来问道，你多吓人呢、啊、多吓人呢、啊、你是一个军队的人，你穿着军队的军装。哎呀，再看一下这个啊，尾山和尚在这儿弄呢，他穿着军装就过来了，请尾山访道。在尾山背后端着那个军服啊，那一类的那个奏的那种的那个令箭牌啊，就端在那儿立着那儿，立到那儿。尾山回过头，把那个泥盘侧过来做接泥的样子，他就转这个翅吧，这个叫翅还是叫什么虎啊，这个东西就做。给了他这个泥，我给你接这个泥，我要给你，你看我给你接这个泥，你就给我个泥啊，就像是我病了你就给我个药，你这渡人呢，你这是给我演示佛法呢是吧，众生病了然后佛法是因病于药啊还是咋的回事啊，你是要渡人呢还是咋回事，我要泥你就给我泥啊。尾山当下尾山看不下去了，尾山自己把泥盘给扔了，跟侍郎手把手进了方丈。岩头看不下去了，岩头说哎呀我的妈呀，这以后佛法就没了，就淡薄了。一，佛法以后淡薄去也，多少天下尾山泥壁也未了在，就是从此以后佛法就淡薄了，就淡漠了，佛法就越来越淡漠了。这个尾山泥壁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况，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总而言之尾山泥壁这个事儿，尾山它就是不对，它就是不撤，尾山它就是没有了生死大事，它没有了啊，没有了啊，没有了最后的幕后劲儿，就这么说，不是幕后劲儿了，尾山这个人就是不了道，还不说是幕后劲儿呢，就是不肯尾山的，尾山的这一下子就是被李金荣吓的，尾山就是抛下泥盘子，就是他如果做这个虎做进泥式，尾山就把泥盘子抛了就行了。还跟他手把手归方丈呢，你跟他归啥方丈啊，你是认同他吗？不能在这个地方上肯定侍郎，肯定侍郎还哪有佛法了，这侍郎就这么他就认为是佛法了，人家做这个样子他就做那个样子，这就是佛法了。这个公案能看懂不能，有谁看不懂说一下。这个公案主要是在于他拿这个侧身拿这个泥盘，他想要泥他就给他这个泥，就这一点，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你这有什么呀，我要个见性给你，这就是性，这对吗？就是这一点。哦，这就是性，这对吗？我要见性，师父你告诉我什么是见性。诶，你看眼前的这就是性，这一切全都是性，你在说话这就是性。我要明心见性，这就是要接泥。完了尾山还不说破他，尾山还跟他把手回方丈了，这岩头不高兴了，这岩头很生气。这君荣这个人这么瞎子，你还跟他把手归方丈，他是个瞎子，你跟他把手归个鬼方丈啊。岩头不高兴了，这回看明白没有，尾山为什么抛泥盘，是因为侍郎要往这个泥盘里头给他弄泥。万庭燕你别理解成他有个抛泥盘不对，他应该扔下这个抛泥盘的这种的样子，他有个这个，你这个就理解了，你把佛法给有了一个结论，你把佛法归结了一个结论，就是佛法是不可得的，佛法是依法不立的，佛法是归无所得的，这就是你归到了一个结论，你得了这个东西，你得了一个不可得，所以你认为他要一 他还有一个抛泥盘，不是他抛泥盘的问题，他抛泥盘他一稳了，他关键是他跟这个侍郎他手把手进方丈，就等于他啃了这个侍郎了，就这一点是他的问题。这侍郎明明是个瞎子，你看哦，这就是性哦。算是拍过当官的马屁，为啥害怕这个当官的？算，万师兄你可咋办？岩头不高兴就不高兴在伪山把佛法有点当人情了，岩头非常不高兴，岩头的这个嘴可刻薄了，管你是不是大德，谁都没饶过，连德山都不肯的人，你开玩笑。伪山当然知道，伪山是知道这个军容不行的，但是伪山他害怕，他还是把他没有指出来这个军容不行，就这么说吧，他抛下泥盘什么也没有说，跟这个侍郎手把手回去了，他应该把泥盘摔在地上告诉李军容，你看是什么，不太好得罪当官的事，好腻歪，你给我腻歪腻歪，哪个侍郎到你这儿，你跟他能到都给你请教，到一个侍郎给你请教的时候，你巴不得赶快给他过手把手跪方丈。他不敢不肯啊，他应该摔把泥盘摔下来问是什么，把泥盘扔了，给我泥，风骨问题，对，是风骨问题。
老师那最后一句什么意思，多少天下伪山泥壁也未了在，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翻译的事儿，他是肯定不肯伪山的，这个多少天下是不管是换了多少人过来，总而言之这个伪山他就是没有了到，管你是谁来呢，管你是谁说什么呢，伪山他就是没有了到，这是一句话。另外还有一个应该也可以这么标点句号，就是伪山以后淡泊去也多少天下，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再往后伪山再往后佛法就越来越淡薄了，不管是什么都越来越淡薄了，
就因为他跟侍郎怕着回方丈了，
就因为伪山的就是这么，就是伪山这样把佛法当人情了，那佛法就淡薄了呀，他跟侍郎手把手回方丈了，就把佛法给当人情了，他抛了侍郎不知道啊，他应该抛下来问侍郎是什么是什么，或者说我现在没有泥盘了，你把泥给我，他没有啊，他抛下泥盘他都是可软趴趴的表现了一下，他关键的是他没有跟侍郎指示什么，或者问问侍郎，或者反问侍郎，就是没有批评侍郎，还跟侍郎手把手的回去了，就是伪山知道侍郎是不对的，但是他没有明说呀，
他已经抛泥盘了呀，我觉得这也不算是假
他没有跟侍郎明说，侍郎傻了吧唧的，
侍郎不知道咋回事，
对，侍郎以为伪山要接待他呢，今天就到这儿吧。